好，这一课呢，
我们讲彼此负责。夫妻之间呢，能够融洽的相处，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因素是什么？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那在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男女都有他们应当坚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造成幸福家庭的要素。那我们早上就来思考一下，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常常讲论的，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啊。那大致上呢，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讲到在基督里这一个婚姻的奥秘啊，就是要敬畏基督，彼此顺服。第二个段落讲到妻子要敬重丈夫，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第三个段落讲到丈夫要舍己与爱顾顾惜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最后一个是终极的目的，是为彰显基督与教会的联合。那我们再来一起献上祷告。主啊，当我打开这一段的话，我在思考讲论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不是我对别人讲而已，更是我对自己讲，我是不是一个合你心意的好丈夫。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愿意受教被改变的心，我们都有可以进步的地方。求主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跟圣灵的感动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首先在保罗谈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他先立了一个总原则，这个总原则就是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圣经当中这一段讲到夫妻的关系是最透彻贴切的，所以我们经常就会拿这一段经文出来来教导夫妻的生活。那但是有时候不能够忽略，虽然后面所讲的对丈夫对妻子都有重点式的教导，但那个总原则啊，是要能够照着基督的心去彼此顺服。所以彼此顺服是前提，因为后面讲到就会有人说啊，丈夫要求妻子对他顺服，然后妻子呢要能够对不起，妻子要对他的丈夫顺服，然后丈夫要爱妻子。 No， 这个总原则是彼此顺服。为何要彼此顺服呢？这说明神造男造女原来是平等的，男也不可以无女人，女也不可以无男。所以上帝造人，当然有人说上帝造人是最后造女人，所以女人是最好的，这话也对了。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上帝造男造女，造男造女，上帝的眼中呢都是平等的。但是呢，就是你看这一个一个剧的演出，它也会有先后的次序。比如说 Romeo 跟这个 Juliet， Romeo 跟 Juliet 这个之间
哪一个重要？那没得比，两个都重要啊。但是呢，出场的次序不一样，可能罗密欧先出场，然后 Juliet 才出场。那因为出场的次序不一样，你不能够说啊，男的比女的重要，或者女的比男的重要。在神的眼中，应当都是平等的。不但如此，神也是要让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的结合。这个是神设立的婚姻啊，婚姻是出自于神。世界上人不相信神，就是说这是社会的产物。但是圣经很清楚地讲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叫两个人成为一体，彼此的依赖。如果他们能够按着神的意思，就能度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啊！所以原本神的设计就是这样。这个婚姻的产生呢，啊，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神造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对他一个人住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神造万物都好，只有这个地方他说不好。他说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亚当没有配偶，所以就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啊，取了他身上的头骨，造了一个女人，对不对？没注意听所以不能够骑在丈夫的头上，因为能够头骨，神就取了亚当身上的一根腿骨来造的女人。那也没有，神不是取腿骨，你也不能把女人践踏在脚底下。神用亚当身上肋骨，有人说肋骨很多根呢，随便拿一根无所谓了。肋骨保护胸的心脏，肋骨，人家研究我比较真的哈，里面的这一个骨髓呢这一部分。是有非常会容易反生难这个产生的复制的部分啊，好不讲。但上帝造一个女人，就是要帮助亚当一同来管理这个世界啊。所以婚姻呢是一男一女，上帝所设立的一生一世永久性的结合。也当然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了哈，
就是说啊，那这个我在认识
神以前呢，娶的这个妻子算不算啊？神的旨意，那是我自己选的，所以对不起啊，算错了啊，再找一个。这个都是你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就知道你就是这样一个扭曲的人，所以就找一个那样的妻子。来管理你，所以你想扭改也改不掉，就是你的妻子，这是一生一世上帝的安排。那么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
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男造女啊。所以呢，赐福给他们，就跟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啊。
这个是上帝原本呢设计的，他是要夫妻结合来一同管理神所造的万物。所以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婚姻的目的跟世人所谓社会的产物是完全不同的啊。婚姻应当是夫妻互相为伴的伴侣。你有没有想过，当然你们都年纪差不多到了啊，能够有一幅图画，你跟你的老伴牵着手在夕阳底下海滩上慢慢的散步，两个人行走的照片，你有没有想象过？你看你年轻人呢只能想象了，我们年老的现在就在做了。对，这是一生一世的结合，
有一个美丽的图画在前面，那就是你们将来会达到的境地。如果你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就是神要给你的祝福，这是他所设立所安排的啊。所以婚姻是能够使夫妻互相为伴侣，当然第二也是为了满足男女之间生理跟心理的需要啊。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类可以把性当作是娱乐啊，因为动物都是性是用来繁衍后代。第三，婚姻使人心智更加的成熟啊，我们都理解这个道理，因为在婚姻磨合的过程中呢，夫妻两个人都能够得到建立。第四啊，当然传宗接代。第五呢，婚姻是为了儿女安排一个合适成长的环境，所以夫妻两个人的经营就是让儿女能够很融洽的环境中成长啊。最后是为了彰显神的爱与荣耀，这些都算复习，我们都经常读讲啊。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啊，
婚姻的建立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啊，离开父母是对谁讲的？啊，对亚当讲的，还是对夏娃讲的？对亚当讲，对夏娃讲，你说都不是，因为亚当夏娃也没有父母。那对男人讲还是对女人讲？当然是肯定男人嘛，怎么这个还要想半天？那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而且妻子结合啊，所以这是对男人讲，那话就有道理。男人，你还没结婚啊？结婚那没希望，你还没结婚啊？注意听话啊！那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换句话说，你以前父母可能是你最高的权威，那以后结婚之后呢，陈浩又变成谁了？怎么没听懂吗？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夫妻两个人结婚之后呢，其实就是要变成一个人的一个过程，这个是非常挑战性的。但是呢，如果丈夫不愿意离开父母，就会造成很多家庭的问题，因为他需要有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小的家庭的建立。那当然，在封建时代肯定是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婆媳好不好。那今天小家庭子女这样的问题已经不大了啊，反正搬走住了也没有关系，互相不太那么来。但这就是一个离开父母必须要有的过程，是指的在心境上的一个独立啊。一个男人你就应当带着一个妻子离，所以有的人问这样非常愚蠢的问题，就是说你的老婆跟妈妈都落在水里面，你救哪一个啊？这种很愚蠢的问题啊！当然一定先救谁，就变成不愚蠢。没有答案呢、啊，我没有，你们在等答案，我没有答案啊。其实按照圣经讲的，应该先救老婆。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应该先救老婆啊。这离开父母当然不是指着对父母不理不睬不管啊，那意思是在心境上你要晓得你是一个新的独立个体，你应当去自己建立家啊，你不能再跟父母依赖那么深，你不能继续的啃老，你要独立出来。所以呢，离开父母是对男人讲的，那妻子呢，是不是就可以不离开？当然也是应当离开，可。
可是呢，男人更需要离开父母，特别是母亲，有的母亲寡母就比较困难啊，这也是事实，很难离开。但你要照顾父母，那也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离开就不理，而是在心境上，我们应当以自己妻子为主。讲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第一次带着小孙子回父母家啊，那么平常小孩子呢啊，差不多两岁三岁到了八点就一定要睡了啊。可是呢，母亲跟孙子玩得很开心，九点还不睡，你的妻子过来跟你讲说，哎，老公啊，要跟妈妈讲呢，说孩子要睡了啊。然后你就去跟妈妈讲啊，孩子要睡了，还再玩一下没关系，现在休假，哎呀，再玩一下。那你要听谁的？听你老婆的还听你妈妈的？
你不用回答我，我也没有问你，我是问弟兄。
要听谁的？肯定听老婆的嘛。啊，我意思就是说，那个离开父母的意思，还是要做一个理性的判断，不是说一句话一刀切，那我就不管父母。不能意识，当然要尊重他。可是，在心境上，你不能再想到说要啊维护尊重我母亲这个面子，我就不要听我老婆的话，那就错了。所以，离开父母，这是对丈夫讲的，那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单位啊，二人成为一体，这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那
我们下面会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这个婚姻的目标，就是合而为一，怎么样能够成为二人成为一体。这说起来很容易，嘴巴上讲两人成为一体，但你自由恋爱的结果就是你找的一个就是跟你相对的人，多半都是这样。那你要往东他就往西，你要高他就低，那总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跟你一样的人你不会受吸引的，就是跟你不一样，哎，还有的时候会反对你，这样的人就吸引你，所以你就跟他接近，然后两个结婚之后发现，哇，这么多的矛盾，这么多的冲突啊，这个就好像吸铁石吸到一起呢，进了他又排斥，就两个躲开啊。那怎么办？二人成为一体，首先我们当然要祈求神的帮助，要了解我们自己很难去克服我们之间的差异啊。那既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也相信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要努力。怎么办？做不到，我们先祈求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改变。有的妻子啊，这个僭越了神的工作，去改变自己的丈夫，容不容易？是吧？你越想改变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越不愿意受你的改变，那怎么办？只有祷告神。所以在国内，我见过了许多家庭教会的领袖们，他们都是姐妹，然后他们的丈夫都不愿意信。有一次我去一个家庭教会啊，带领一个聚会，那一个也是很热心的姐妹，她就跟我说：“哎，牧师，你帮助一下我丈夫啊，他就是不肯信啊。”那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她丈夫也在啊，我就跟她丈夫在谈话聊天啊，她丈夫就说：“哎，我妻子太强势了啊，什么事情她都要做主，这样子。”我怎么信呢？这个神没有一点爱啊！我只好跟他坐下来，慢慢的解释啊。然后我就把那个妻子也叫到旁边，说：“你没听到你先生讲，他感觉不到你对他的爱。”这妻子哗哗哗，眼泪就往下掉啊。然后那天她丈夫就在旁边觉知起，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当我们心愿意求神帮助的时候，神奇妙的作为，就是圣灵的工作，就能够改变我们。第二，要相信主耶稣的话。我们的信仰绝对是不是听来的， 也不是看出来的，就是神的话。人生当中许多人生的经验跟神的话一对照都不准确，我不说不对，我说不准确。那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改变。神的话说二人成为一体，丈夫是妻子的头，就是这么讲。你不能够说啊，现在让你做头我做脖子，那这也不行。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基础。第三，在彼此的里面，意思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替你的配偶来设想？那夏天很热，有的时候呢，我们出门以前呢，就生母就会提醒我，你应该把车子冷气先打开。哦，对，先把车子冷气打开。常常他会说这个菜不好，太热了，车子太热了，不要讲。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也不体贴我，你要体贴我的话，你早就不用我讲，就把车子给空档了。冬天也是一样的，他也会提醒我，车子也先把它暖起来。那你如果体贴你的妻子的话，你就很自然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夫妻之间呢，是要学会对方怎么想，他会怎么以为，他为什么会这样看，这就是在对方的里面，在对方的思想中。第三、第四呢，以诚实的相待。夫妻之间其实最不需要的就是隐瞒，但是我们也最会做的就是隐瞒。隐瞒的结果就是过一段时间后，真相就会戳破，然后戳破的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这个信任度失去的时候，要再弥补过来就很难啊。所以夫妻之间要诚实的相待。我错了，我就是这样，对不起，我今天就这样，我做错了啊。我们可以诚实的讲出来，还要及时的承认。第四、第五，用一生去回生。换句话说，是上帝把我们安排在一起，不管你在信主以前或者信主之后，这个婚姻你都要相信是出自于神的安排。那既然是出于神的安排，那我们就委身于这个婚姻。我刚刚说的龙配龙，凤配凤，乌龟配个什么，那个都是神做主的结果。那你觉得不枉我的丈夫他不信主，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啊，那有特例啊，那我们不讲啊。我们现在说，一般我们都是在神所许可的情况中，我们进入这个婚姻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有孩子就证实神的父母，有孩子就证实神认可这个婚姻了。为着孩子的缘故，我们委身这个婚姻啊，然后最后愿意改变自己。我们要合一，那你就要改变自己，你那些小毛病坏习惯呢，你要想办法去改变啊！你有的妻子埋怨说，你不晓得我丈夫他回家的时候就一路脱衣服脱到家里面，地上就是袜子鞋袜子衣服。有一次呢，他丈夫啊就起来找衣服，别扯不起来，你让他妻子把那个衣服钉在地板上。那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毛病，结婚之后我们就要学习去适应对方，去改变自己啊。所以你要愿意改变你自己。那你看主耶稣的话，我不但那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就是人可以信你才了。所以主耶稣的祈求是合一，这个合一呢在夫妻之中更加的重要，因为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的要求啊。所以呢，这边下面就叫了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像我们叫有位弟兄哈啊，他有一次呢我们到他家去做客啊，他的妻子呢就这个抱怨啊，他说我丈夫啊 就是常常把这个经文哈、啊，写着丈妻子要顺服丈夫，凡事顺服，把它写出来贴在墙上。那我就确实不行，我说你把这个就是写的字哈、哦，这个这个框框摘下来吧，啊，你就贴在你自己的书房的正对的门上，正对的墙上。因为这个话不是对你妻子讲的，是对你讲的，所以你要爱你的妻子的话啊，那你就要去把你对你讲的话，那我会对妻子讲说，那顺服你的丈夫，这也对，你就把它放在你自己圣经啊这一个夹的页里面说，叫顺服。我们了解这一个神的话都有特别的对象，说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敬重他，这个是对妻子讲的。啊，顺服是成全丈夫属灵的头，所以这里说，我们刚才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是顺服丈夫。啊，哎，有的妻子抱怨，牧师你不晓得，我那个丈夫什么头啊？他是菜头啊，事情都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有的说是木头，还说石头啊，然后更可怕的是斧头，哪个头啊？圣经里面讲，因为神设立的丈夫是妻子的头，是指的次序讲。好像我刚才讲的罗密欧，他的次序有显出场，他就是头。而头的意思是什么？头的意思是领导者。有权柄做最后的权利决定，这个是神给做丈夫的一个权利，他是一个头，所以他是一个领导者。那领导者什么意思？就是要先去做。那孩子小的时候半夜哭了，谁起床？嗯，谁起床？领导者，领导者先起床，所以丈夫要起床去看看孩子什么毛病。当然，如果是生母奶的，那一定要叫老婆起来啊。那其他的话，你丈夫你也学会喂奶吧？啊，为什么？因为你是头啊，你是领导者啊。所以领导者意思并不是一个发号施令者，他是一个要做榜样去领导自己妻子的头。头什么意思？头是供应者，供应者要满足家人基本的需要。当然很多人说我做丈夫我应该去赚钱，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有的妻子能力很强，也有才干，所以他工作比我赚得多，他工作更能够养家，那我就做贤内助，住在家里了。这可不可以？这合不合圣经？合不合？当然可以啊。那丈夫这样是不是就要领导权交给妻子？妻子在成为供应者，他是头脑。你还是供应者，你的供应什么？你到菜场买菜就是供应家庭。你照样要供应家庭的需要，所以你还是供应者，还是头脑。因为什么？你这样可以决定今天吃什么，对不对？第三啊，属灵的头也是一个成全。你要能够成全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妻子如果有什么长处的话，你要想办法让她的长处能够发挥出来，啊，这是一个做头的意思。我们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有这个头做一个指挥协调，让它的长处能够发挥出来，这个身体才得到完全。所以做一个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要做领导以身作则，你要做供应，你要供应需要。另外，你也是一个成全者。我的妻子她有教书的恩赐，她以前毕业之后也做过老师，啊，所以我都是鼓励她，让她能够在圣经的学习教导，更帮助弟兄姐妹。所以他自己也做了很多自我的装备啊，去各个更新神学院，对不对？很多地方接受了装备，然后他就在教会里负责教主日学。
成人主学啊，那他也教预查，就是每一次的小组的查经资料都是他在预备，他在预查。为什么？我要成全他，他有这样恩赐，他能够做得比我好，我就应当鼓励他，让他能够把他的恩赐都发展出来。作为一个头，就是要这样子去帮助你的妻子，让你的妻子能够将他的长处都发挥出来，你的儿女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因为他们从母亲的身上看见了母亲的伟大。所以作为一个丈夫，我们需要做头，意思我们要做一个领导者，要做一个供应者跟一个成全者。顺服是对神设立这个家庭秩序的一个尊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刚才列过所以妻子呢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夫妻都应当顺服基督。好，那如果丈夫叫妻子去做一个不合理甚至非法的事情，那妻子要不要做？当然不要做，因为顺服神是更高的原则。所以做一个妻子，她的最重要的本分就是要敬重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看到很多的状况，这个婚姻不幸福，婚姻不幸福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婚姻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从此之后公主跟王子就幸福的过着日子，对不对？对，我不晓得是真实的情况好像我们在这个婚姻辅导、婚前辅导，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让他们知道婚姻是一个苦难，跟其他世界上讲的不一样。大家都祝福你们的婚姻我的祝福就是希望你们没有苦难婚姻本身就是苦难。什么？第一个自私的罪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私的罪性，最先想到的其实还是自己那譬如说下雨的话，很自然呢，你就会把伞拿起来，每个人都先说遮住自己的头，会不会想到去遮住妻子的头？你说我的头，我是头，所以我要遮头，他是顺服，所以他得淋雨，我们都会先想到自己但我看到有一个弟兄，我是很受感动他每一次他都会想到他妻子所需要的情况，所以如果不论是走过去开个门或者把椅子抽开，或者是怎么样，他都表现得非常尊重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 CEO 或者什么，但是他是这样的尊重，这个就让我感到尊重，因为他爱他的妻子他能够这样的保护他的妻子，是他乐意来爱他的妻子。所以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自私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婚姻搞得非常的痛苦。第二个难处就是我们有生产，当然第三个难处呢是养育也苦，这也是第四呢就是生活的苦处。所以你看到在这一个神对亚当夏娃的第一个最后的一个训导，就是就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对神对于亚当夏娃的犯罪后的一个惩罚，但这个其实就说明了婚姻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因为痛苦是必要的，人就只有受苦之后
才愿意更正，才愿意改变。所以这个婚姻当中充满了好处，对我们也是一个好的啊。你看到婚姻有这七方面、八方面的七方面的难处啊。第一个就是缺乏对婚姻正确的认识啊。所以你看，一个泥水匠，一个电工，他要做这个电工的时候，他得先学，然后呢考执照。有了执照之后，你才可以去单独的做这些的工作。这个婚姻很奇怪，又没有上学，又没有受训，然后两个人就跑去结婚登记了，然后就成为夫妻了。那这个怎么会不出问题呢？你能够开车子不先学怎么驾车吗？你不考一个驾照吗？都要有一个训练，但是为什么婚姻就没有提供这样的训练呢？这就是社会这个基本问题。大家都认为两个人谈恋爱事情就解决了，但问题是每个家庭造成整个社会的负担，就是没有经过训练就结婚。所以我坚决的认为，教会绝对要有婚前的辅导，要学怎么做丈夫，学怎么做妻子。那我的婚前辅导就是啊，至少十个小时，十个小时要看这一对夫妇，这一对男女，他们是不是很认识，有时候还加课啊。那为什么这样？就是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婚姻也可能是一个痛苦陷阱。如果你不理解，预备好自己，你就很难去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第二个婚姻的难处就是家族绝对不可以外移的这种观念。有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啊面子的好面子的习性，在婚姻中显露的很大的困惑，就是哎呀，我们夫妻小夫妻两个人的问题不要跟别人讲，我们自己解决，也没有真正的解决，也没有去寻求别人的帮助，结果这个就把那个垃圾一直扫到地毯底下，扫久了就会累积发臭，然后到了不可收拾再把它暴露出来就非常的痛苦。第三，拒绝学习并且改变自己，这也是一个婚姻的苦处。我们都很忙，都很忙不错，但是婚姻重不重要？重要，重要就要花时间，就要花代价。时间代价就是你想去学怎么样做个丈夫，做个妻子，都要改变。这个很多丈夫他们都把婚姻当作是一个，结婚当作是一个目标，结了婚之后目标达成，拜拜，开始做其他自己的事了。所以呢，结婚就变成他们恋爱的坟墓。其实婚姻是一辈子要学习的一个过程，婚姻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夫妻的关系中，我们不断的接受调整，这个是学习。第四，假设时间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是一个假设。不要以为问题没有解决，时间过去忘了就过去了，没过去，那个都在心中造成的阴影。我们对儿女的教养啊，晚上我们讲比较多一点，这个也会造成阴影，这些阴影在孩子的心里面，孩子自己都不知道。今天有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就是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的一些错误的阴影隐藏在他们内心的深处。我不是说你好很多的父母他们自己一些错误的行为已经深深的伤害到他们自己的子女，甚至可能他们子女的子女还在隐藏在他们的思想，所以他们就很反感，很拒绝，要保持一种萍水关系，到时候我就再过不来就切断了算了，我就放弃这个关系，所以他就不结婚。做父母你焦急，焦急也没用，但你也要检讨一下 怎么办？回原路去找自己的错在哪，然后向孩子认罪，求他的原谅，救他脱离他自己不知道的罪。
我们的婚姻本身呢，就有许多错误的假设，以为时间能够解决一切，时间可以淡忘，但是不能完全的消除。第五，没有诚实的面对问题。今天我们都不逃避，刚才也讲，我们逃避问题不是等于解决问题。夫妻两个的问题呢，你说到了老年的时候啊，两个人都孩子都离开了，空巢期，我们问题就少了。不对，空巢期有更大的问题，以后就变成两个各睡各的啊，然后都各吃各的。有没有看过这种家？有的啊，两个人做你的菜，我也做你的，你做你的，但是夫妻两个人呢，在房间的最距离远的两个角落啊，为什么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有一次拖延到最后呢，为了面子也不离婚，但是形同路人，非常的痛苦。第六，以为靠自己的努力总能够过去。
其实你能够努力过去，你以前就能够过去了。那现在还不能，就表示你努力也无用。那你只有靠神的恩典来求神的帮助。第七，
啊，错误的婚姻关系就不明白原生家庭的影响。
这个现在心理学讲的够多了。原生家庭的问题其实都是像冰山下面的那个部分，隐藏在我们的整个意识里，可是我们没有去把它发掘出来。这些原生问题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像这一本，下想起它的名书名哈、啊，叫做《高 EQ 的啊情感》。门徒的训练，有谁知道这个作者？我一下想不起来。你们也不是读书的，跟你们讲。那他就提到说，在他这一个这个服侍主，他的牧师，在这个服侍主的过程中呢，他发现到很多啊，他对人的这种看法要求啊，都是从他父亲那一辈来的。所以他父亲那个忙碌的生活，想要在纽约靠着这一个披萨店把整个家支持起来，每天从疯狂似的一早出去做工作到晚上，然后就不顾家，这种情况他通通都学会了。他在他教会里面用同样的模式来牧养他的教会，他从头忙到晚，然后每天跟妻子就是很少有谈就是教会的事，这样子呢把他的家人都忽略了。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孩子啊，四岁的孩子还三岁四岁啊，他叫他名字半天没有反应，是因为他在跟另外一个弟兄来找他帮助，在谈话的过程中忽略了他这个孩子。他说突然发现到孩子不见了，然后就找，发现这个孩子就在游泳池里，差点就掉了。到那一天他才醒悟过来，他说原来我的原生家庭给我有这么大的影响，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圣经的原则，都是我父母的看法。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不明白原生家庭的难处。感谢主，我们如果对照圣经，我们会发现到有一些父母的错误观念，我们可以改变，可以制止，不会再流到我们下一代。中国人最大的难处恐怕就是面子问题。我的女儿常常提醒我，爸爸，你要放掉你的面子。我说我面子已经够薄了，你要我再放掉了。他看出来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所以最简单一个例子，我们常常跟别人讲说啊，别人问我们这事可不可以这样做，我们说啊，那样好，他就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做，但事实上我们不同意。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在我们北边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的牧师跟他的英文牧师两个吵翻天，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跟我讲，我说没事，我们的这个牧师就是一直说跟他什么事情他都回头他就不赞成啊，他说怎么会这样？他就说 yes 了。
我跟他说对不起啊，他说这个不是 yes， 他说 I know 啊，不是说他已经同意了啊。
这就是中国人的困难嘛，我们为了面子问题，我们常常呢不愿意把话说得清楚，好像不得罪对方自己就对了，这些都是原生家庭的罪恶。你有没有去思考过，我们这些包袱背了几百年的包袱，可能从我们好多代前所遗传下来的东西，造成我们今天婚姻的不幸福？
还有以为离婚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其实不是，
离婚产生一系列更大的问题，法律的问题、分家的问题、财产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各样子的问题都会跟着而来，还有再组成家庭又再组成更多的困难，这一些的难处都造成了婚姻的不幸福。那什么是婚姻的艺术呢？其实由法律再来试探研究说，人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离婚吗？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又来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这经里没有内容，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刘嘉宾问我说，这一个时代同时你还讲不可以离婚，这只是太老古板了。现在时代谁都离，牧师都离婚几次了，好多牧师他在教会里不是他自己也离过婚，所以他不讲离婚的事情。圣经说的很清楚，不可分开就是不可以，因为是神设立的，人离开父母就不可以离婚的，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就是需要双方自己不断的去努力啊，你不可能一人啊使二人成为一体啊。
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一个主耶稣对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的这一段话，法利赛人说，这样那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呐，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奸淫的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嘛。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
啊，耶稣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他许可离婚？如果一个人犯了奸淫，他是不是就可以离婚？其实这段话的意思不是鼓励人可以离婚，而是要人知道离婚本身是神所痛恶的一件罪。在耶稣的眼中，说到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心硬，所以摩西给他们的休书，那是有个时代背景。那个背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呢可以用任何的理由休妻的啊，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然后你回娘家，你走吧啊，任何一个理由就休妻的。所以这个可怜的妻子，他又不给他休书，他又不能够回娘家住，所以他就变成漂泊依靠的女人。为了这个缘故，摩西说，好，你要休的话，你一定给他个休书，让他能够拉回家，可以住在夫家，至少他可以过日子。所以给他们休书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那么耶稣的意思说，其实上帝是不准许你们离婚的，你不可以离婚的，因为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用奸淫就做这个离婚的理由。那你说牧师，等一下，如果那个不信主的丈夫他有外面养了女人，这个那我可不可以离婚？我的建议就是两种情况之下离婚是可能的。第一个呢，就是像这种情况，妻子不知道丈夫或者丈夫妻子不肯悔改，但是在外面一直有破坏婚姻的关系，异性的关系，这个呢我认为是已经按照耶稣所讲，他已经犯了奸淫的罪了，这个婚姻在神的眼中已经是无效的。第二个情况就是以暴力待妻的人，马拉基书那里讲到，以暴力就是威胁到妻子的生命了，这种情况之下，我做牧师的我会同意他要离婚，要不然他自己的生命都没了。但有的人说，就是这种情况也不可以离婚，那我也不跟您争了，你自己去想啊。但基本上不可以离婚就是神的命令。那你说离婚之后怎么办？会再娶再嫁？ 按照主耶稣的话讲，就是不能。
那应该就是复合、复婚，或者是守灵性啊，这个是守灵的。
同样一个问题是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今天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性恋就一直有不喜欢跟同性的在一起，却喜欢跟自己不喜欢跟异性的人在一起，就喜欢跟同性的生活啊。那这种倾向怎么办啊？那你们都知道 Christopher Yen， 他从芝加哥出来啊。Christopher Yen 他的给我们的结论就是说，他一直有这种倾向跟这种需要。他认识主，他悔改之后，他甚至在神学院教课，他也一直继续的是受这种倾向的困扰，但是他已经抱定一个决心，就是我只能够属于独身。这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天生而来的一个困惑，我就是只有去克服，但我只有守独身。那守独身其实也不是挺坏的事情，这个时代啊，离婚再嫁都是犯奸淫，不然就只有守独身。那世人对这个婚姻啊，都把它当为是爱情的坟墓了啊，或者是说好像围城一样，围城就是说意思，在城外的人都想进去，在城里的人都想出来，好像坐巴士一样啊，上了车以前就是要上车，要上车，上了车以后就是要下车，要下车啊。那这都是世人的讲法，还有一种讲法说，这个婚姻好像一把剪刀一样啊。那么你往这里去，他就往那里去，两个都是岔开，然后谁要在中间就给他剪断。那这些都是世人的讲法，就卖身的契约。但事实上，你看到今天这个离婚已经非常的普遍，就是在台湾啊，中位数这个婚龄的中位数啊，只有差不多8.3年。哇，这个离婚是相当惊人。当然有年轻人还没有活到那么老，也有压力。那么结婚未满5年的占所有离婚人的1/3，离婚的人当中还没有结婚未满，就连7年之痒都还不到。而就是离婚都变得那么普遍，这个简单的统计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离婚率最高的地方啊，葡萄牙啊，就是结婚跟离婚的比例，100个结婚有94个离婚。100对有94对啊。那美国也还好，45，中国是10，很可怕的。你在这边结婚办结婚，他让你偷偷去办离婚，差不多1:1了。我看到这个，我这也惊讶，这离婚率到这样普遍。中国我们是原来都保守的国家，今天也这样的现象。好了，不看你们议论纷纷，讲到正确的道理，你们都不议论纷纷。讲到这个，那么多话，难道人啊，越跟越少在，越做越紧张，这是要提醒你们。好，不管动物学也好，张牧师也好，他们都在接受婚姻的挑战，他们的挑战比我们更严峻，
跟全家的活在玻璃缸的生活中。
为什么？因为别人都会看见他们的婚姻怎么样，
指指点点，
肯定都是这样的。当然，他们两个婚姻都非常好，
所以我只是大家夸赞，只有羡慕。
第二，两个人有的时候无法言语沟通，啊，可能跟其他弟兄跟弟兄和姐妹，有时候有很多话讲的不好，跟自己的丈夫妻子讲。这是为什么？因为夫妻两个人虽然是爱主都侍奉神，但是灵里面的沟通不够，所讲的话都是有关孩子、有关夫妻、有关家庭、有关前面，就没有讲灵里面的光景。我最近对某个人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很不满意，你有没有跟你的妻子讲？最近你灵性的低潮，或者你上网看一些色情的东西，你有没有跟你的妻子讲？最近你又去发了这个 shopping 的 crazy， 又想去买这个买那个，这种试探在你心里，你有没有跟你丈夫说？ 这些的灵里面的沟通是讲我们心里面最底层的那一些隐藏的部分的东西，我们自己知道的情况，我们有没有跟对方来沟通？没有的话就很难，那做故事的更难。为什么？他还一层压力，他是跟别人讲要怎么做，但自己也做不到。在这种的困难中，就会显得无助。我们弟兄姐妹要为自己的牧人祷告，原本也在这里，因为有很多牧人是受魔鬼的攻击。第四，他们受魔鬼的攻击，因为魔鬼知道，只要把牧师传道人给打倒，这个教会就倒一片。到底是很难，很多教会难处我听了很多，都是牧者的问题出了问题。但是牧者的问题是弟兄姐妹问题的反应，因为没有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牧人，没有用正确的态度去为自己的牧人祷告，没有把他们放在你的关心的这个名单中。所以我们对牧者的忽略，造成父母牧者们最容易受魔鬼的攻击。魔鬼只要打倒一个牧人，弟兄姐妹很多就离开教会，甚至分裂了。很多教会是为我们牧人的一些问题起了争执，争执之后长老在一边，弟兄姐妹或者在另外一边，最后教会分裂了。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到，传道人也是人，不看自己的软弱，要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不要怕面对自己的软弱。那么我们要请弟兄姐妹为我们传道人祷告。有时候我们常说，他弟兄姐妹就说，我们要为传道人祷告。我就问他们说，你为我祷告什么？一下就懵了。为牧师祷告，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神给你祝福，让你家幸福。不是，我说你为我祷告什么，还说不出来。我说你有没有知道我内心的困难？他说我不知道。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们自己要讲啊，我不讲别人怎么知道你心里的难处啊？你不讲别人怎么为你祷告啊？别人都以为哦，那一个牧师多么的幸福啊，那个张牧师家庭多么的温暖，但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有他们的困难，但他们没办法承担。因为你没有这个心去接受，你也不敢去接受啊！你一听到牧师也是这样子，我就糟糕。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可笑，但是也是蛮感慨的。有一个做梦啊，有个牧师做梦了，梦到很多人在爬楼梯啊。那么天使就说哈，每人一根粉笔，你爬这个楼梯的时候，每爬一级，你认一个罪，然后就打一个勾，认了这个罪，就再爬一阶，就这样子，一直认罪，一直打勾，一直认罪，一直打勾，就到天堂了啊！爬到顶就到天堂。而这是个梦，是一个笑话，一个梦。但这个弟兄呢，他就看了啊，弟兄姐妹都在爬楼梯，都在爬，都在认罪，认罪，就有一个人是往下爬，但他都往上爬，怎么这个人往下爬？一看是他们教会的牧师。哎呀，就问牧师啊，怎么你往下滑，大家都往上滑？牧师说粉笔用完了，粉笔用完。听不懂就算了。其实神容许我们有缺点的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我们的难处，我们可以用默想来克服。默想就是跟神的之间一个对答。然后我们这里讲到神啊，说啊，击打牧人，羊又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弱小者的身上。大家不要注意啊，弱小者就是那一些受害者。你知道大人吵架小孩躲在桌子底下这个事情发生在教会中是同样一个情况，就是长老在那里吵，传道人在那里吵，弟兄姐妹小羊们无所适从，等到这个教会分裂的时候，这些小羊就不信了，通通都散掉了。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为什么我们要为牧人祷告？我们要为长老祷告，我们要教会的领导祷告，因为撒旦在攻击啊，但是神
有时候容许这微小者受害，是要保护
这个神的家，神会保护他的仆人
啊。那我们怎么办？最要紧的只有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只有在爱的里面，我们才能够
对付罪啊。最后一段很快的讲一下，舍己不惜妻子，如基督爱教会。
舍己就是为对方牺牲自己，这个我们都晓得啊。那么其实舍己也是一个得到恩典的门路，当你愿意舍己放下自己，那神就来做主。当神来做主的时候，夫妻两个人之间
所有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啊。舍己是你先愿意牺牲自己，做一个丈夫呢，你就是应当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
然后用神的话来洁净啊。家里面夫妻两个人应当有家庭的祷告，祷告会不要只在教会，是在家里面开始。我们夫妻每天都有祷告，我们需要在祷告中彼此的建立。不要以为这个祷告是一个附加的东西，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在家里面夫妻两个人不能够同心祷告，我们很难为神做任何的见证啊。
最后我提一下啊，求心态，你们都知道，
有没有教会有没有办这个夫妻恩爱夫妻营的？你们都有参加过的举手，哦，不少啊，感谢主。但是我特别受感动的是于竹君啊生病的那一段日子。那么照理讲，他的老癌造成了他这个脸变形。啊，原来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啊，那她后来变形变得那么丑，那么丑的一种情况呢，大概都要藏住，不要人家看见。但是邱金泰也不怕啊，于如君他本身也不怕，他们就在视频上把他们的原貌都献给大家看啊。这个是在夫妻里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他们教别人，他们自己也真的这样活出来。我羡慕他们，当我也是努力的活出来。我教导别人，我自己也要照着去行啊。但是夫妻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为自己的妻子舍己；但是做妻子的，就是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当我丈夫说我们应该照我们的本相给大家看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就听着丈夫的话，就站出来。虽然那个样子给他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我们最美丽的让别人看见。当然后来一路地接他，在这16年的生活当中，是吧？他做这样的见证啊，就应该说，那他的爱啊，使我们变得更坚强，爱使我们变得坚强啊。他说他把我的挚爱取走，但是他以自己 来代替，神以自己，主耶稣用自己来代替。今天夫妻，你怎么样子能够过一个恩爱的生活？就是要在上帝所设定的我们个人的角色上，把它扮演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丽的婚姻，虽然对某种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婚姻有丑陋的一面，但是我们相信天父，你既然把我们带入这个婚姻中，这个婚姻一定是美丽的，而且是按照你心意会成全的。就求主让我们愿意有一个改变自己的心，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丈夫舍己、妻子顺服的生活，让我们能够高举基督在我们的家中。谢谢主，求主继续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